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柯利一家人在二战中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家里头一间小小的密室来保护和转移犹太难民的感人故事。最后我们讲到，在1944年2月28号的上午，因为有人告密，秘密警察突袭了柯利的家。他们在柯利的家里疯狂地寻找密室，但是最后还是没能把密室找出来。气急败坏的纳粹警察逮捕了柯利的一家人，以及当时在钟表店里的所有的地下工作人员。就这样，柯利一家人不得不离开了他们长期生活的哈林小镇，开始了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段旅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密室》一书，看看在那个时候他们在荷兰书城监狱里的故事。那个严厉的女警官开始带着我们向门外那条长长的通道走去，就快要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我停下来，转过身去，深情地看了一眼我的父亲。我忍不住喊了出来：“爸爸，愿神与你同在。”父亲也向我这边回过头来，天花板上强烈的灯光从他的眼镜片里反射过来。我的女儿，愿神也与你同在，父亲喃喃地说道。我强忍住心中扎心的痛苦，转身跟上了其他的人。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亲爱的父亲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姐姐碧西用她的手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这列队伍沿着走廊走下去，走廊的两边是两排望不到边的小铁门。每当女警官掏出钥匙打开一扇小铁门的时候，就有人被关了进去。姐姐碧西的名字很快就被叫到了，她走进囚室，还来不及和我说一声再见，门就已经被关上了。队伍继续向前移动着，在我们的脚下是又硬又湿的水泥地。彭柯利，又一扇小门打开了，我走了进去。囚室非常窄，比那扇小铁门宽不了多少。一个妇人在屋里唯一的一张小床上躺着，另外三个人则躺在地上的草褥子上。女警官命令道：“把这张小床让给这个女人，她病了。”我的确是病了，在入狱之前我就患上了重感冒，发烧头疼，现在还加上了不停的咳嗽。
我们不要一个有病的人，
有人大声地喊出来，同时他们害怕地向后退着。
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
我非常难为情地说道。但一个声音打断了我还没有说完的话：“
你不用说对不起，因为那不是你的错。美琪女士，把小床让给她吧。”
一个年轻的女孩用温柔的声音说着。床空了出来，这实在让我太感激了。我摇摇晃晃地向床边走去，刚坐下来，一股呛人的灰尘就从那肮脏的草褥子里飞了起来。尽管如此，我还是颤颤巍巍地躺了下来。马上，我的鼻子里面就充满了从草褥子里发出来的酸涩的味道，我的后背下面也可以清清楚楚地感觉到那拼凑在一起的一块一块的木板。我心里想，我绝对不可能在这样的一张床上睡着的。可是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门口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同屋的人告诉我说发食物了。我挣扎着坐起来，门上有一块四方形的铁板落了下来，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台子。走廊里面有人把几个锡盘放在了台子上，锡盘里装着稀薄的灰色麦粥。这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父亲，想到了姐姐碧玺，我好为他们担心。年迈的父亲和瘦弱的姐姐能靠这样的食物坚持下去吗？接下来便是监狱中百无聊赖的生活，这也是我最害怕的一点。那个对我说话十分仁慈的女孩，她只有17岁。这个年轻的女孩从一大清早一直到晚上熄灯，她总是来来回回的踱步，六步走到门口，六步再走回来，简直就像一只困在笼中的小动物。那位名叫美琪的女士则常常会为自己以前养的一只金丝雀而流泪。哎，我那可怜的小东西，有谁会记得去喂它呢？她的担心也让我想起来我们家的那只猫。它现在在哪儿呢？是逃到街上去了，还是被一直关在那所房子里没有东西吃？我能想象出它在餐厅里来回寻找物业的样子，因为它怎么也找不到它熟悉的主人了。还有就是密室里头的那六个人。一想到这里，我马上提醒自己不要再去想这件事，因为它会使人发疯的。是啊，在这牢房里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什么？只有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到这里，不知道您的心中会有怎样的感动呢？您是否也和我一样，在为柯莉和他的一家人捏着一把汗？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监狱里，他们一家人能够撑得下去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一件珍宝》。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